在若歌教会最近所发生的重大严重的事件的情况之下，与人和睦，这是一个有敏感性的题目。但是既然是随着经文的进度，我从今年开始讲哥罗西书，今天刚好轮到这个段落，我就照样的讲这段经文，与人和睦。圣经教导我们和睦饶恕，但绝对不是一种盲目不分事情的轻重，不管当时的状况，带着逃避的心态，带着懦弱的心态敷衍过去。中国人的几句话里面的四个字粉饰太平，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像表面上看是太平的，但是它里面根本就不是，根本就没有和睦。有关饶恕的课题，有一个让我们大概都有某种印象的，就是耶稣讲的比喻，耶稣回答彼得问的问题。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饶恕人七次够不够？耶稣说要饶恕70个7次，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讲到不饶恕人的仆人，讲到有一个仆人欠他的王非常这个数不尽的这个欠债，这个王免了他的债，而在免了这个被免债之后的这个仆人，看到另外一个仆人欠自己一点点的钱，就揪着那个人把那个人下在监里。当王听到这件事后，就非常的愤怒，把这个不饶恕人的仆人下到监里面去，一直要他还清所欠的债。这是我们大概都有一点印象的比喻。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忘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他告诉彼得要饶恕人70个7次，这句话是在耶稣非常明确的教导，就是马太福音18章前面那个段落之后。前面的段落耶稣讲什么呢？在前面耶稣这样说，他说倘若你们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趁着只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了你，你就得着这个弟兄，他如果没有听你，不是算了，你就带着另外带着一两个人去，凡事都要有人做见证去劝他。倘若他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倘若当在教会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教会中带领的这些人，倘若他还是不听的话，就把他当成外邦人来对待。换句话讲，耶稣讲饶恕人这个课题，是在一个非常明确讲到有些问题，有些事情是给这些人机会，但是几次机会他都不听之后，就必须采取行动的，非常明确 的行动。人生有大是大非的状况，是不能够轻忽，不能够敷衍带过的。我举一个例子，夫妻在婚姻中若是有不忠实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是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我小时候在台湾生长，到了后来懂得看报的时候，有时候在报纸上的社会新闻会看到一些演艺人员因为社会上有点名望的人，他们的婚姻出的状况。我小时候一开始的印象，读到这种报纸的时候，都描述某某人他们之间发生的奸情，很难听的字，我以前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我看到三个女人挤在一起，后来就晓得那个字是很不好的字。当然今天这个时代，你不能只用三个女人挤在一起来定义奸情，有时候三个男人挤在一起也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同义字，现在你去看社会新闻不这样讲了，不再用这种很难听的字眼。我父母不愿意告诉孩子说这个字，三个女人挤在一起什么是这个字，现在说有第三者怎么样介入，第三者介入，已经把这一个非常尖锐问题的事情把它淡化了。还有更厉害的，还有用说什么婚外情， 哎呀，情这个字出现就不得了了，对不对？马上就是雾也来了，花也来了，什么感觉都可以来了。还有第二春，哎呀，这个第二春再一来，春再出现，那就更不得了了。 Desensitize， 把一些大是大非的东西把它麻木了，把它麻醉化。婚姻，夫妻在婚姻中有一方犯了奸淫，不能够轻言和睦，不能够轻言饶恕。这是一个相当刺耳的例子，但我要告诉各位，偏偏有些人在别人的家庭出了这种大是大非的状况之下的时候，以饶恕，要饶恕，要给机会来做借口，到一个地步使得那不忠心犯奸淫的那个当事者回到家的时候好像没事一样，好像这个家他随时回来就得打开大门欢迎他一样。不但如此，这个不忠实在外面已经有这种让人没有办法容忍的污秽行为的人，回到家里跟原来的配偶要求同睡一个卧房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说，哎呀，你要饶恕他，你要给他机会。所以使得有些人去找牧师来辅导的时候，告诉牧师说，他说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我不情愿，但是有其他的基督徒告诉我要饶恕，要给机会，使得牧长都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给辅导。为什么呢？希伯来书说，婚姻的床是不可以玷污的，不可以污秽的。这样子的这种姑息，阻挠了连本来还可能有机会的悔改的那种迫切，那种紧迫，都把它淡化了，都把它阻拦了，都把它耽搁了，使得当事者不晓得事情严重到这个地步。大是大非的状况必须有悔改的实质，要谈饶恕，要谈和睦，在这种大是大非的状况的时候，那犯罪的人，那犯错的人必须有一个已经悔改的实际的行动，才可以探讨和睦，才可以继续的辅导饶恕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和睦。另外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大家都很不愿意谈的，家庭暴力。有些从东方移民到美国的人说，美国这个社会真是莫名其妙，我们东方的文化搬到美国之后才面临夫妻冲突，邻居居然可以去报警，那事情怎么样，闹大了，闹大之后甚至于有一些施暴者对于他自己在家里面这一个被他侵犯的这个对象报警之后还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呢，难道你不懂得大事怎么样化小，小事化无？问题是如果施暴者讲这句话，这问题就来了。如果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这么的重要，是一切事情的原则，为什么上个礼拜他没有想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能只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跟借口，必须有实际的内容。不但如此，暴力倾向的人很少被犯了一次之后就不再犯，所以夫妻之间的那个范围真的要紧紧的守着，一旦越过一次之后就可能再越第二次。所以如果是初犯第一次，那接受辅导希望别人来劝和的时候，这一个施暴者他知错，他道歉，可以，我们可以说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后悔。但是他若是再犯，甚至于第三犯，就应该用法律的力量来约束他，因为很多时候劝告辅导对他已经没有约束的力量，就应该用法律的力量来约束他，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和睦。 而今天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可以说是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是在一个负面的一个情况之下，是在一个在我们现在活的时间空间里面，人与人之间总是会有一些缺陷，总是会有一点点摩擦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有缺陷的人际关系中，要我们信徒尽力减低伤害与破坏，在有缺陷的人际关系中尽力的减低伤害与破坏。第二个段落是十四节到十七节，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积极的，是告诉我们信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与众信徒一同的来建造一个有爱心有信德的和睦的人生。首先，尽力减低伤害与破坏。我们活在一个有缺陷有缺失的时间跟空间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有一些不理想的状况之下，我们尽量的去减低伤害跟破坏， minimize the damage， 把这些破坏把这些伤害减低到最低的程度。保罗这里面他用一个字，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嫌隙这个字原来的希腊文翻译的话，可能最直接的翻译就是 complain， 抱怨。倘若这人对那人有一些抱怨，有一些委屈， complain 觉得委屈，这是新美国标准版 NAS 用 complain 这个字，新国际版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用另外一个字 grievance， G-R-I-V-E-R-A-N-C-E。 你如果去找这个英汉字典的话，你会发现 grievance 这个字就比委屈跟埋怨这更有一点味道。这个字可以翻译成牢骚，倘若这人对那人有一点点的牢骚，有一点不痛快，有一点不顺心，有一点不爽，台湾话就是不介意啦。倘若这人对另外一个人不介意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嫌隙。如果你要我讲得更明白的话，就是讲到小毛病、小疙瘩、小摩擦、小瑕疵。保罗说，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觉得有一点小毛病、小瑕疵、小疙瘩，包容这些事情，因为人世间这样子的不痛快，每一天每一时刻随时都可以发生的。这里面嫌隙这个字完全不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所讲的话，倘若你们的弟兄得罪你，那个字应该翻译，那个字直接就翻译成犯罪。倘若你们的弟兄对你犯了罪，对你犯了罪 sin， 非常清楚，在道德上在伦理上越过了大家都同意的界限。有一些古卷甚至于没有说倘若你的弟兄对你犯了罪，有一些古卷说你倘若你的弟兄犯罪了，不是对我犯罪，是他犯罪了。看到之后耶稣说，你就趁着只有他在那里的时候，你去跟他讲，很具体很清楚的没有怀疑的犯罪。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说你一定要光明正大的去处理。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你要注意，你不要以为说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因为今天我们说得罪这两个字其实是跟原来的这个犯罪，对你犯的罪是不一样的，不要误解，各位不要误解，真的。因为得罪有人得罪我，有人得罪你，这件事情随时都会发生的。我告诉各位，我的长相都可以得罪人。我们小时候都唱儿歌，对不对？我们现在四五十岁五六十岁都记得小时候唱的儿歌，有一条儿歌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每次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但是等我会唱之后，我的印象中我每次唱的时候，我的父母都非常的高兴，都笑。但是孩子们当然就喜欢，不但如此，我哥哥我姐姐我每次唱的时候，他们就手舞足蹈，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这个小孩子在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几岁了，就很爱唱那条儿歌。冬瓜头有条绳，还有一双小眼睛，我就一直唱冬瓜头有条，哎呀，我哥哥姐姐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不知道有一天突然之间我才晓得，那是我哥哥姐姐教我唱，因为他们看到我冬瓜头有条绳，还有一双小眼睛，他们取笑我教我唱的儿歌。所以我每次唱的时候，他们高兴的手舞足蹈，我父母在旁边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笑。终于有一天我妈妈告诉我说，不要唱了，是哥哥姐姐取笑你。各位弟兄姐妹，那是我的血肉， They are my blood。 但是我的长相得罪了他们。你们自己看嘛，这么大的头，这么窄的肩膀，还有一双小眼睛，什么事情都可以让人不顺心，什么事情都可以让人不痛快，什么事情都可以让人想发牢骚。小毛病，小疙瘩，小不顺眼，不要把它扩大，不要把它扩大，尽量减低伤害破坏到最低的程度。这段话其实跟前面保罗刚刚写过的一句话里面好像有某种的关系，好像要避免前面所说的教导可能导致的一种误用，一种误解。前面刚刚说的话，前面说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你们要穿上新人。我上一次讲哥罗西书的时候，就是讲第三章的前面的这一段，我就在讲说，当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说思念上面的事情不是说不顾地上的人生，我说思念上面的事情是开始让我们不要再过着那个表面的，以表面的规条为我们遵守为标准。我说思念上面是让我们开始活一个内外一致的人生，这个都是一个非常贴切非常实际针对我们人生许多的矛盾许多的挣扎痛苦的话。但是有些人就把它误解，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这下可好了，有人说信主怎么样，太棒了，太释放了，我所有想对我先生讲的话，我所有想对我太太讲的话，因为今天敬拜之后回家怎么样，统统可以讲了。因为我为什么，因为你们彼此不要说谎，我今天回家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以前还熟一点口的，却因为这样的一句话产生了一种非常荒谬的误用，心中的不满，心中的不顺心不顺眼都可以说出来，一吐为快。讲完之后告诉那听的人，听的人听了之后愣在那里，告诉那听的人说，我指的是爱心对你说诚实话哦，你要受教一点哦。太痛快了，太痛快了，打着属灵的旗子，假借说实话的借口，其实只是发牢骚放怨气。他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这是讲到在我们人际关系里，在这一个有缺陷的时间空间里，在这个已经被罪的势力，已经被撒旦以及他的奴役，以及人类自己所制造的文明文化玷污了已经几千年的时代里面，不缺陷，有缺陷，有瑕疵，有毛病。
保罗说是小毛病，小疙瘩，小不顺眼，
不要去扩大它，
不要去扩大它。这种打着属灵的旗帜，以为他在做一个造就人的事情，其实是发牢骚，放怨气。
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他谈到一种人，他讲到那些喜欢批评人、论断人的人。耶稣用了一个比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难怪耶稣用这样子的比喻来讲，讲一些喜欢论断人、批评人的人。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耶稣讲的比喻太传神了，让人去想这个画面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传神。我相信我们在这边做父母的，都曾经在爱我们的儿女的过程中，他的手扎到了一根刺，他的眼睛进了一个沙石这样子的状况。哎呀，父母就把他的眼睛扒开，想要办法把那个他眼睛已经红肿得不得了，要把那个沙石想办法拿出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画面，这是一个看到父母看到有爱心的照顾一个被照顾的对象的时候非常细腻的画面。但是耶稣讲的画面让我们这个看的时候你会吓一跳，你会发现我这个爸爸当我给我的孩子弄那个眼睛里面的刺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的眼珠里面出了一根什么木梁子，一寸半的木头从我的眼珠里面凸出来，然后我要找我儿子眼中的一颗小沙石。你们任何人看到这个画面会怎么办？从很远就说停止吧，停止吧，就一边叫一边冲过来，千万不要把你的儿子的眼睛怎么样倒瞎了。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这个画面太逼真，太传神，也太吓人了。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有时候却偏偏是如此。经常是自己生命中有许多大问题的人，吹毛求疵的去批评别人的小毛病、小疙瘩、小不顺眼、小瑕疵，偏偏是自己生命中经常是自己生命中有许多大问题的人，喜欢论断人，喜欢批评人，看见别人的一些小缺点、小瑕疵、小毛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最后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保罗在这里所说要我去饶恕别人的事情的内容的话，我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主怎么样饶恕了我？ 耶稣基督饶恕我，不是一个小毛病，不是一个小瑕疵，不是一个小不顺心的事情。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我是一个在我其实已经知道人类里面有某种伦理意识的这种情况之下选择犯罪的人。我犯罪的时候，我从小做错一些很清楚我现在记得事情的时候，不是一些小毛病。
耶稣怎么样饶恕了我？他现在要求我的却是饶恕别人小毛病、小瑕疵，冬瓜头、油条身，还有一双小眼睛。在人类活着的这一个不理想、有缺陷、有瑕疵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尽量的减低破坏与伤害。第二个是积极的层面，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我提到这个耶稣讲的比喻，说我怎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不知道自己眼中的梁木呢？然后他说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后再去你弟兄眼中的刺，是需要一个极大的转变，一个极大的转变。所以不只是在一个负面的情况之下要求我们尽量的减低破坏跟伤害，第二个是积极的层面，与众信徒一同建立有爱、有信德、和睦的人生。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一个正面的，这是一个积极的，这是一个让我们大家一起建立有爱、有信德、和睦的人生。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有的 virtue， 所有的德性，好的德性是要爱才能够把它通通串起来，把它通通串起来。这种整体感，这种整体感我们大家一同一起建立，这种整体感在这段圣经里是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它的一个特色。我个人从小长大在罪的玷污之下，已经习惯对人的反应，这不是一个我个人要努力挣扎的，我的属灵的建造是在众圣徒一同的情况之下，整体。这种整体感，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爱心就是把所有的美德、所有的德性串联在一起的。谁的德性？谁是这个整体？我想大概可以有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信徒个人的整体。我想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有类似这样子的话，他说就算我可以说天使的言语、各样的方言，我若没有什么爱，就是想的罗，就是这个想的拔。换句话讲，每个人都有某一种长处，每个人都有某一种优点，每个人都有某一种的才干。爱把这所有的优点、才干、长处把它串起来，一个人就可以变成一个整体的人，一个 holistic， 一个整体的画面在我们的面前。信徒个人成为一个有整体，不是一个破碎的人，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broken person。
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层面，就是讲到教会的整体。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十五节保罗还这样写，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这种整体的观念，整体的画面，又一次的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为此蒙召。每一个信徒的才干，他的特色，他的长处，他的优点，他的一些贡献，必须是在爱中才能够串起来，成为对于整个教会有帮助的。然后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非常有意思，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哎呀，保罗说我们要用我们 每个都存着爱，才能够把所有的德性、所有的好，这个都串在一起，而且呢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因为我们就是为此蒙召而且成为一体。然后他下面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主。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上心和的赞美主吗？你们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在牧师长老走到台上讲道之前，我们二十分钟我们在做什么？啊？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又一次的看到说是我们在整体的这种敬拜的情况之下，用诗章、颂词、灵歌，这是我们组织敬拜整体一起做的事情。这是有时候团契在一起礼拜五或者聚会的时候，在聚会之前有一段时间唱诗歌敬拜的事情。这里让我们看到，不是个人的操练努力，是一个在整体与众信徒的范围中我们得着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品质，不再去挑剔别人的小瑕疵，不会再这样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发现自己不会是一个那样的人。讲到众信徒一同的敬拜，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唱了诗歌、诗班献诗，我们会众唱诗，有时候诗班献诗的时候会请会众回应，跟这个爱、跟这个基督的平安有什么关系？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究竟有什么属灵的实际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期盼？我用一个例子来稍微说明一下。我听过一个讲员，这是他用的例证，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好，我就问他我可不可以抄袭，可不可以用，他说可以，但是他告诉我绝对不要提他的名字，不要提他的名字，就用这个例证。我们当中如果有听过这个讲员的用这个例证的话，你们知道是谁，但是他告诉我不要提，就用就是了。基督徒的新生命，用一个举例来讲，我们今天大家都已经熟悉的，我们都已经电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部分了，每天早上起来都是电脑。我们基督徒的新生命就像一个新的电脑，一个新的电脑需要有新的软体 operating system， 需要有新的软体放在这个新的电脑硬体里面，它才可以运作。不但如此，我们隔不久就会接到一个通知，说现在有一些叫什么 update， 然后叫你把它下载下来，因为这个 update 呢会使得这个电脑在某种运作上变得更好，那我们就会把它下载下来。我们在一起敬拜就是在下载，在 download， 我们在 download 上帝给我们的道理。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在这里诗歌的内容，讲员的信息 hopefully 讲员的信息是在把基督的道理讲给信徒们听。所以我们今天坐到这里，每一个人都在干什么？弟兄姐妹啊，download， 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在这边下载 download。 而且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下载的这个速度啊，什么 4G 根本抵不上我们下载的速度。因为我们一开始说，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不但如此，隔不久我们还必须run一些软体 anti 什么 virus， anti 什么 spam， 还有一些小饼干小 cookie 怎么样，你不要的怎么样，你正好把它去掉，把它洗掉。那隔不久呢，你买的那个软体你要去 update， 因为它的 database 在增加，又有很多新的饼干新的病毒出现了，我们去 update。 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整体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在下载，我们在 download。 但是当我们 download 之后，你还要怎么样？你要 install， 你要 install 那个 download， 你要把它 internalize。不但 install 之后，有时候 install 之后他就问你，你要不要 run 它，你要不要 execute 你刚刚 install 的这个 update version。 然后你一按它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为了 execute 你现在需要先怎么，我要怎么先做什么，大声一点，先关机，要把我们里面一些已经记在那里的清掉，重新来过。和睦的人生，在小瑕疵、小毛病、小不顺心的情况之下，我们尽量减低破坏与伤害。我们一同的，不是个人的挣扎，来建造有爱、有信德、和睦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愿神的平安，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的生命，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不但使我们与神和睦，也与人和睦。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与祷告，阿们。